书接上文，唐僧他们一行来到宝林寺，这唐僧一阵心血来潮，自己登门来联系。那小和尚到里头跟老方丈一说，还没等说完呢，这老方丈就急了，啪把桌子一拍，你没看我忙着呢，我正拢账，这个月怎么搞的，弄了半天还亏损，差这么多银子，我怎么向施主报账啊？老和尚为这事儿正烦躁呢，小和尚挨了狗屁刺，没办法还得说，方丈我也不愿意，我知道您忙着呢，无奈那人跟要账鬼一样在前院听信儿呢，我说了请示老方丈，您说我怎么回答，叫他滚，告诉他我的庙不收外人，他爱上哪住上哪住，斋饭没有。是是是，小和尚心说这老方丈太吝啬了，你说你修行这么多年了一点进步都没有，那脾气暴躁，比那粗俗的人还粗俗，没办法呀。来到外面见唐僧，阿弥陀佛，这位师兄啊，实实在在的对不住您，他们我们庙里啊有点事儿，老方丈啊不敢容留外人，所以叫我转告给您，在我这住没地方，请您行个方便，高升一步，您走吧。唐僧听完心里不高兴，因为他看得清楚，这庙太大了，前后几百间房子，冷冷清清，你找个犄角旮旯给我们师徒收下也不费劲儿，怎么这么没有情面呢？回顾以往，不管走到大庙小庙，人家都盛情款待，怎么这庙倒特殊啊？唐僧还有点不甘心，跟人家对付。这位师兄，请你再次上府长老，你说我们的确有困难，就住一晚上，明天早早登城，我们不白吃，临走之前给留下点香火钱，你看怎样？这我要说你自己说去吧，我不敢，我师父脾气太暴，我要再说非挨揍不可。那你也不必为难，头前引路，我去当面跟他讲，你别说我说的啊，你就说你瞎闯瞎撞的，你要说我把你领去的，我师父非拿棍子削我不可。好好好，你放心。小和尚领着唐僧到了方丈这个院里，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就这屋。唐僧也没进屋，就站在院里台阶下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方丈请了，贫僧有礼了。方丈噼里啪啦正打算盘呢，为什么犯难呢？要说起这个方丈，人品也不怎么地，管着这座大庙五六百和尚，没少花的钱呢，都是化缘和有施主施舍的，他钱花冒了，怎么花冒的？这家贪污了，没少搂银子，这账对不上了。你到时候那些施主香火大户来了一问，这钱都花到哪了，我们拿了这么多银子你干什么来的，张口结舌没法回答呀，为这事他犯难。正在这时，一听院里有人说话，听声音挺生，他顺着门窗那么一看，来个肉乎乎胖大的和尚，长得挺斯文，长得又白又粉又嫩，穿着衣着也不错。看完他就一愣，心说这小和尚，我叫你把他打发走了，你干什么来的？不但没把他打发走，怎么跑到我方丈室外边来了？可恶的东西！这老和尚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也没开门。院里的和尚听着，你哪儿来的？我乃中土大唐来的，奉旨西天去取经， 路过宝寺，想讨个方便。小和尚没跟你说吗？我们这儿容纳不了外人，没地方，没地方，请你高升一步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！唐僧一听，又是这套词儿，能走吗？方丈，庙宇乃是十方化来的，还要施舍十方。我所经过的庙宇都没遇上什么困难，唯独方丈你要把我逐出门外，不知这是何意。我不要求太高，只要有个地方遮蔽风雨就可以。我们走之后还要留下一并的香火钱。方丈，行个方便吧，这旷野深山之中，我们哪里去找店？哎呀，破裤子缠腿，我你这人你快走啊！不去，我一声令下，把我的徒儿们找来，把你给推出去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走，快快走走走。这老和尚就没好意思说那滚子，唐僧碰了南墙了，人家门都没开。哎呀，唐僧一想，手心朝上求人家不容易，那孙猴不定遇上多少冷嘲热讽啊！这回我亲自联系，才体验到这个滋味。没办法，也没词儿了。唐僧是唉声叹气，转身往外走，一边走心里的一边难受，心说我落到这步田地，我这跟要饭有什么区别？拖着个钵盂，叫人家施舍吃口饱饭，要吃好的还行。有的往往是残茶剩饭，我这命我怎么这么苦啊？想起自己的身世，越想越难过，不由之间掉了眼泪了。唐僧赶紧把眼泪擦了，怎么擦脸上也带泪痕。这阵来到庙外头了，孙猴等了这么长时间，一看师傅不出来，心里着急，刚想进去看看，一瞅老师回来了。不用说话，一瞅这模样就知道不顺利。孙猴就过来问师父：“怎么了？您这是？难道说他们说了不逊的言语，气着师父了？不见您哭什么啊？啊，方才沙粒迷眼，我何曾哭过？没有，没有。”猪八戒揉揉眼睛，你看，师父还说谎话，你怎么没哭过？鼻子都红了，你看你这眼泪还没擦净。少要胡说，没的事儿。悟空，收拾东西，咱往前走吧。
慢着，
师父，是不是人家把你撵出来了，不收留咱们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方丈说了，不收外人，叫咱们高升一步。这不就是撵咱们走吗？
太好啊，真有这种不懂情理之人。
老师啊，您在这歇着，
看我的。
悟空休得无礼，您就别管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神鬼怕恶人。这孙猴子火撞顶梁门，推门就进了院。到了院里的不管不顾啊，手中晃着金箍了棒，一看院里有一对石头狮子，啊啪啪，两棍子把两个石头狮子打得粉碎。这猴子就喊开了：“有带胳膊带腿的，有口活气的，给我滚出来！都他妈出来！”扫地那小和尚一看，吓了一跳：“这又是谁？哟！”这位长得猴头猴脑，牙还往外呲呲的，小个虽然不大，可挺横啊。我这位师父，你怎么毁坏我庙中的石狮啊？你这是清净禅林，你又吵吵又喊，成何体统？孙猴一回头，一看一小和尚，赶紧过来，捧一把把衣服给抓住。把小和尚吓得都没脉了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听着，
我们一路之上通行无阻，到你这儿来住宿，
这是给你们脸，别他娘的给脸不要脸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我听说什么？我师父上这投诉来，你们不但不收，相反把我师父给撵出去了。哎呀，既然你们如此不通情理，我就可以胡打胡闹，打坏石头狮子，这是小菜一碟。一会儿恼一恼，我把庙给你们拆了。
这一吵着这一喊，老方丈在屋听见了，心说这谁呀，胆大包天，敢上这捣乱来，你活腻歪。再看老方丈开门就到了院里，住手！你是何方来的妖怪，敢到宝林寺胡闹吗？
你想他能镇住孙猴子吗？孙猴一看，哦，来个大和尚，肯定他是当家的，把小和尚一推，三步两步到了大和尚近前，上下打量了几眼，你听着，秃驴，你这是庙里的当家人吗？贫僧正是。你为何见面就骂？
骂是轻的，我还打呢。
我请问你，这庙里是不是你说了算？我说了算又怎样？
因何把我老师撵出去？
我可告诉你，我们乃是奉旨赶奔西天求取真经的圣僧，一路之上靠着化缘投宿为生，不管走到哪儿，人家都非常欢迎。
我说你怎么特殊啊？你这么大个庙宇，收留我们师徒四人，不费吹灰之力。
你正要说瞎话，说不能收我们这些外人，肯定你还说了些难听的话，我老师没跟我说。你是出家人，不做出家的事儿。这出家人讲的是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啊，慈悲方便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你是什么出家人呢？哎，你怎么就能把我们拒之门外？我可告诉你，你爷爷有个古怪的脾气，顺着好吃，横着难咽，我眼里可不揉沙子。你越是无理，我比你还无理，招打如惹揍。这老方丈也怕横的，滋溜跑屋去了，赶紧把门关上了。你说那门能挡住孙悟空吗？孙猴走上前来，把棍子一挥，咵咔吧，把两扇门都打飞了。大和尚一转身钻床底下去了，让孙悟空一只手拽着脚脖子给拽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
哎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
要想饶命行，你说你错没错？感情啊，都怕横的，这就叫神鬼怕恶人呢。顿时老和尚没变了，跪到地上一个劲儿磕头，嘴里不住的念佛，不住的认错。大师饶命，大师原谅啊！我的确有点心烦，说话语无伦次，多有得罪，万万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！弥陀佛，饶了我吧！
你
孙猴本来想揍他，一看他这副可怜相，不忍心的，
滚起来吧！
哎，是是是，我们打算投诉怎么办？欢迎欢迎啊！斋饭呢，马上给做，想吃什么给做什么，住处呢，房间有的是，你们随便看，哪屋好你们就住在哪屋，行李铺盖我庙上全有。你说建筑一栋，这一栋横的什么都有了。孙猴听完了，这气息才平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如此说来，你们庙上有多少和尚？大小550多人，都叫咱们到院里集合，全给我出来列队，干什么？
欢迎我们师徒，这是责罚你。
好好好，我马上叫他们集合。这老剑种到了院里了，鸣钟击鼓，时间不大，五六百和尚在院里列了队了。老方丈告诉你，
今天来了贵人了，东土大唐来了几位圣僧，要到咱这投宿，尔等们休得怠慢，随为师前去迎接。拉着队伍出来迎接了，山门大开呀，场面甚是隆重。猪八戒一看，师傅还得说我猴哥，你看你出来抹大鼻涕，我猴哥进去三下五除二成了，你这些和尚来欢迎咱来了。老方丈战战兢兢来到唐僧近前，阿弥陀佛，圣僧，方才是一场误会，你休得怪罪。唐僧赶紧说好话，方丈太客气了，我们来的鲁莽，多有讨扰，望方便担待。哎，您太客气了，欢迎欢迎啊。你说到了我们庙上了，咱们不但是同道，而且还有缘，我能不高兴啊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净说拜年话，让到方丈，师徒坐下，马蹄拴好，先茶后水，盛情款待。这老方丈啊，还问呢，圣僧啊，您是东土大唐的和尚，正是。要上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，正是。哎呀，万水千山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圣僧啊，你遭了不少的罪吧？哦，应该应该。哎，你能说什么呢？不过圣僧啊，刚才我表示了，我庙上的房间数百间之多，你们看看，想住的哪儿就住的哪儿，不必选择，有个地方随便安身就可以了。来人呐，你们几个去把三间禅堂给打扫干净，准备四张藤床，还要有蚊帐，再给准备些夜宵啊，都准备好了回来报我。你们几个听着，赶紧到斋堂准备斋饭，都给做上了。哟，白米饭，大馒头，鼻子香油，拌点咸菜，什么炒木耳，炒黄花菜，摊鸡蛋。哟，虽然是素斋素饭，是相当丰盛的。爷四个千恩万谢，坐下是狼吞虎咽，吃了个倍儿香。猪八戒吃完一碗还问有没有了，有有有，呼噜呼噜一转圈十碗干进去了，还问还有没，还有，快快盛饭盛饭，您这饭做的真香，我这胃口大开，你多吃点。光猪八戒一个人吃了32碗饭，唐僧看着都可笑，心说饿了多少天了，这是的确做的不错。简短结束，酒饭吃完之后残席撤下，屋里打扫干净，老方丈又陪着在这坐了一会儿，唐僧困了，告辞出来急走休息。和尚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老方丈亲自领人陪着唐僧到了禅堂，把住处安排好了，这才躬身告辞。他走了，孙猴把门关上了。师父，您说这人都是冲的怕愣的，愣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您老人家彬彬有礼，他就那样对待您，你说我这耍混，哎，要是这样对待咱，您说这人是不是有贱病？哎，悟空啊，人都不一样，应该以礼貌为先，这种人毕竟是少数。嘿嘿，神鬼怕恶人呐。师父，您早早的接着吧，明儿个咱们还得赶路。说的是说的是。猪八戒、沙僧、孙猴都躺下了，唐僧也想躺下，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了。哎呦，闹心有点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我觉着困倦的要命，怎么就瞪眼睡不着呢？他从床榻上起来，把搭帘打开，里边取出一本经来，在灯光下静心的读经文， 心说看一会儿经文，困了再睡。这唐僧有一个长处，爱学习，这一路之上凡是有空他就念经文，要不怎么他学识那么高呢？认认真真在这看着，不知不觉中斗转星移，已经到了半夜了。突然之间刮起了阴风，唐僧在屋里头，这蜡烛灯这火苗忽悠忽悠忽悠直晃。唐僧一看，哎呦，起了风了，赶紧把袈裟脱下来，把这灯挡住，别吹灭了。但怎么挡也挡不住，噗，把灯吹灭了。嘿，糟糕！唐僧心说，该着我不看经文，那我就睡觉。把袈裟放好了，刚到床铺的边上，这蜡烛灯噗，自己又着了。哎，唐僧一愣，怎么不点自燃，它着了？但是这回这蜡火头跟方才的不一样，方才是正常的金黄色的蜡火头，现在这一着不要紧，变成蓝绿色的，那火苗能有一尺多高，好不瘆人啊。与此同时，就听见风声之中有人哭泣，就在门外哭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，而且一边哭一边说，圣僧圣僧救我，圣僧救我啊。唐僧听完了之后，浑身汗毛就竖起来了，脊梁高都发凉，不寒而栗，莫非闹鬼了？不成，这谁呀？这是唐僧有心叫起孙猴子来，但是又没想叫，知道孙猴子脾气暴，他这一起来非惹事不可。唐僧仗着胆子隔着门就问，你是何人？为何口称救命？圣僧，我死的冤呐，我就等着圣僧来呢，今天也盼，明天也盼，终于把你老人家给盼来了，只有您和您的大徒弟孙行者可以救我。圣僧啊，我想见你一面。别，唐僧一听要见面，还不得把我吓死？你说这下一步我该当如何？